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声明，因为今天下午呢一点钟我们有一个安息的聚会，因为五弟兄的父亲哈过世，所以我想今天早晨的聚会呢我会提早一点结束啊，大概提早个十分钟这样，给大家有去参加的人呢那么有一点点的这个准备的时间这样。我们今天呢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因为有事情他们那个不没办法来参加等荣耀来弹琴吗？一下子
我就开心
等一下，第一首我们唱这个366首，就是你看一下这个诗歌，把那歌词稍微看一下。这首歌叫做《随你调度》。我们现在开始来唱诗歌啊，第366首，随你调度。这首诗歌呢，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啊。这是一首很好的表明一个人的心志心愿的一首诗歌。因为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主跟前呢，我们借这首诗歌，我们把我们的心愿摆在主跟前啊，我们愿有一个顺服。主是陶人，我们是泥土，愿意照他的意思在我们身上来工作。我们请荣耀给我们弹一句哈，我们一起接着唱。 心智很宝贵啊。我们觉得这个歌容易唱，但是呢，在实际的跟随上是不太容易的，因为我们人有我们自己的主见，有我们自己的看法，有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要完全放弃这一切，让主在我们身上来做主啊，这个是一个何等深的一个学习啊！但是呢，无论怎样，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个心愿。我们知道，只有在他的手中，我们才能够达到完全。所以我们最近和一些弟兄们在一起勉励说，我们说哈，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啊，要追求要柔软，越柔软，越在主的手中能被主制作。什么时候我们刚硬啊？什么时候我们有了成见，我们自己的定见看法的时候呢，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会变得很困难啊。所以我们不管过去得到多少的帮助，有多少给我们好的属灵的东西啊，那怎么不能成为我们的框框架架啊？我们必须在主跟前永远维持一个柔软情况，按照主今天他所要的作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一个学习。所以如果要主的旨意能成就在我们身上，必须呢 have thy own way 啊，必须要照他的意思。但是我们从实际的经历上面，我们晓得这个经历是不容易的啊。我们实在承认在主面前对主的亏欠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不够顺服他啊，亏欠的最多的就是他在我们身上呢不容易很自由的通过啊，我们里面总是有很多刚硬的地方，自以为是的地方，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再唱另外一首诗歌啊，372首，这是尼多森迪恩写的一首诗歌，这也是一首表明心智的诗歌啊。我想今天早上我选了两首啊，都是表明我们个人心愿的一个诗歌。但这两首诗歌呢都是有相当的深度的啊。那这首诗歌呢，我想因为包括着过去弟兄们在中国侍奉主的时候啊所遇见的那些险恶的环境啊，遇见的那些不容易的一些环境，那么他们忠心的跟随主啊，所产生的一些里面深处的一种的感觉啊。我们盼望主也把这个愿望呢摆在我们的里面。那这首诗歌呢比较长一点，我想我们就唱哈，一二三四五，然后第九、第十，好不好？那我们就唱讲。我想弟兄姊妹这首诗歌也很熟悉啊，看我们一面唱一面的能够进入这个诗歌的感觉，好不好？请荣耀给我们弹一句，请你弹一句。 不是一个情感上的冲动啊，不是说啊，我立了志，我自己要怎样就能达到什么心意啊。最重要的是听神的话。我们看见我们过去的弟兄们啊，他们就是愿意照着圣经所说的在主里面生活。弟兄姊妹们，就是这样一个意愿呢，我们就知道下面的代价就是无比的重大啊。今天我想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啊，有这样的爱慕，愿意照着圣经所说的在主面前来生活，来侍奉他。所以今天我们要走正路啊，这个不是一个情感上的问题啊，我说我要立志，我要自己要怎样就走，不是的。你要明白神的话语，持守神的话语，就是走正路。这个不在乎什么情感上啊，你多勇敢也没有用啊。我们盼望主把我们弟兄们过去这一点点的心愿啊，那么也能够维系在今天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在这不多的日子里面啊，要守住主的话，跟随主。我们不管外面人怎样的看法，也不管人怎样的说法，我们愿意照着主的话在主面前来生活。我们好不好把第一节再唱一遍，然后我们一同在主跟前有一点祷告的时间。
我若
每一次我们思想你，每一次我们看见你的榜样，哇，都是我们最大的鼓舞。主，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仇敌四伏，哦，肉体拦阻，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走过了这一条路。主啊，你就是神所差来作为众人榜样的那一位，你是长子你把我们众子都要带进神的旨意中。我们想到主啊，你在客西马尼园里面怎样在那里寻求明白父的旨意，怎么样能够顺服他，直到上了十字架。主啊，今天你也带领我们能够跟随着你的脚中行主啊我们今生所有的价值不是我们的定义，也不是我们的奔跑乃是能够顺服你的旨意。因为这位全智全能的神，唯有你知道你是怎样来建造你的教会的唯有我们的主，你有这样的资格地位来定规这条道路，是吧所有的偏离都是叫你的心意受到了打岔，主啊，但愿我们能够学习顺服，随你调度，真正做一个柔软的器皿，在你这位陶人的手中，主啊，随你的意思来制作。我们求你在你的教会中实在显出许多愿意跟随你的人来好叫你的旨意能够更快的成就。主啊你真是天天在那里巴望着地上有人能够体贴你的心意，能够配合你的脚步。主啊，你不是不能行事，你的膀臂也没有缩短，你的心意也没有减少，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中似乎整个的见证是荒凉的整个的属灵的光景是低落的。主啊，我们就来到你的跟前求你真是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愿意完全的照着主叫你的全能全智在你的教会中能够毫无拦阻的显出。主啊，我们所有的盼望都在乎你，我们早晨再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手中你正在建造你的教会，按着你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山上的样式你正在建造它。主啊，愿我们都来答应你的呼召， 祷，照着你的心意而行，祝福我们的弟兄，把这些话语能够解明，满带着膏油，满带着天上的亮光，也满带着生命和能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我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聚集在你的里面，
是的，
生命的话语，主啊，感谢赞美你，
感谢
你又再一次的机会，真的是可以在你的话语里面与你有亲密的交通，
主啊，
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真是帮助我们。主啊，那我们真的是在你的手中成为你的柔软的，可以被你所造的，主啊，真的是能够按照你的心意，主啊，做成像你的样子，主啊，因为我们实在是你手中的工作，主啊，是在你的里面做成的，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就是为了把我们制作的完全，主啊，你要把你荣耀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
主啊，
打造一个完全的教会，主啊，那你的心意实在是可以满足，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都在这里，我们实在是预备好了，我们要来领受你的生命的话语，主啊，盼望你用你的灵来浇灌我们，盼望你真是与我们同在，真是大大的浇灌我们，主啊，盼望你真是能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再一次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是何等的有指望，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赞美敬拜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是的，主，没想到你在地上的结局不过就是一个十字架，
是
吧？没想到真的你所爱的教会就是略有一点力量，
主
来遵守你忍耐的道，
也
没有拒绝的你，
主，
我们说我们愿意，愿意摆在你手中随意调度，主啊，真的是照着你的美意，照着你的应许，照着你国度的指出来成全我们，
是的，
奉主耶稣基督圣，
阿们。
主啊，我们实在是让你忍耐等候的太长久了，
是吧？
我对你深处有极大的亏欠，
是吧？
因着我们许多时候不够顺服，所以一直叫你的旨意时时的在你的百姓中得不着很痛的光景，主啊，我们只有伏伏在你的脚前求你的赦免，但是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的选召没有后悔，所以你仍旧把许多的机会量给我们，但愿我们越过越能从自己的愚昧里面被救拔出来，
是的，
因着认识你的心意，让我们今天顺服你能比昨天多一点，
阿们，
愿我们向着那个心意的心智永远不衰退，主啊，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让我们不仅能够灵里有更明亮的看见，
主啊，
也让我们这个人在你的手中能够更多愿意接受你自己的制作，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愿你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心愿，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出来，主啊，虽然我们多次这样的祷告也多次的失败，但是我们仍旧相信你愿意接纳我们的心愿，愿今天早晨主啊再一次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再把今天早晨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用厚厚的膏油涂抹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七节读到十六节，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我们就轮替的把它读一下，从第七节读到第十六节，弟兄们先来。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 那降下的就是原生天上要充满万有的。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直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同归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千衣教之中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连守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所以我说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上次讲过啊，在第四章的里面啊，特别从第一节到十六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啊，神如何来建立他的教会。我想首先呢，我们必须要有至少记住三件重要的事情啊。那么第一个，建造神的教会是需要在主的恩典中，我们有基督的性格。因为神的教会只能用基督的性格来建立，不是我们天然的这个性格啊。所以他要求我们呢，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召相配合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生活中的一种的操练，一种的学习，以至于让基督的性格代替我们的性格。那么只有这种性格呢，可以建立教会。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教会人并不认识这一个，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个性，把我们的天性里面自以为美的东西把它摆到教会里面来了，我们晓得那个足以破坏主的教会，并不能建立基督的教会。所以基督的教会是用基督的性格来建立的，所以这是神首先要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必须明白这是第一个重要点。第二个点呢，我们知道神所要的身体是合一的啊，所以呢必须要有这个合一的认识，我们要努力的朝向这个合一的方向走。但这个呢，今天呢也被很多神的百姓基督徒所误解啊，我们以为外表上的联合了这些就是合一，其实那个不是真正的合一啊。首先要建立在这七个一上面啊，那么我们要竭力促进在神的百姓中间的一，我们跟任何的圣徒在生命中啊，在灵里都没有任何的间隔啊。那么今天虽然这个基督教的团体分裂了很多啊，但是呢我们仍旧要促进这个合一，要看见这是神的心意啊。所以我们要爱各处所有的圣徒们，虽然我们不能接受一些仁义的组织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要爱所有的圣徒啊，所有蒙恩得救弟兄姊妹都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和姊妹啊，这个是基本上面一个促进合一的需要有。第三件事情，建造神的教会必须要用神所给的恩赐。那么我们在以弗所说，你清楚看见神把恩赐赏赐下来，那么这个恩赐赏赐下来呢，在以弗所说特别告诉我们，这是在基督的那个得胜里面所赐下来的，因为基督已经升天掳掠众仇敌啊，那么就告诉我们呢，所有的恩赐都是得胜的，不管它大或小啊，即使最小的恩赐也是胜过仇敌的。那么神必须要那么让我们得到这样的一种的恩赐，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晓得在地上破坏教会最厉害的就是撒旦啊，撒旦要竭尽全力的破坏教会，所以有许多的时候他把一些苦难，把一些困难带到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什么？有恩赐来应付这一切的需要。感谢主啊，所有的恩赐都是这个得胜，都是得胜的恩赐。那并且他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恩赐的所运用的度量呢，乃是根据什么呢？是照着基督所给我们的度量。 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认识自己。我想关于这个哈，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在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要按照信心的度量呢，要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啊。就说主量给你是一个什么恩赐，你就是个什么恩赐，你尽这个恩赐的功用就可以了，你不必去管别人。今天呢，我们许多时候因为呢有这个比较性的东西在里面，这个一比较就很麻烦啊。很多时候我们就做了我们该不该做的事情，我们越过了主给我们的信心度量的那个范围，这个是错误的东西啊。我们晓得在恩赐的赐给上面来讲是有限的，不是无限量的。我们上次讲过，没有一个恩赐啊能够供应所有的圣徒的，只有基督的自己他能供应全部的圣徒，所以没有其他的恩赐啊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功用，可以把所有的圣徒的需要统统把它包含在里面。不，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在基督的身体的上面，这个恩赐是需要配搭的，恩赐不能单独的运用的。但今天我们看见在基督教里面呢，有一些的现象是一个偏枯的现象，有的恩赐变成可以单独运用啊，那么他这个有一个什么负担，他就做他这专门做这个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不平衡的，因为我们看见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很清楚告诉我们，保罗明明告诉我们啊，这个手也不能没有脚，对不对啊？那他就告诉我们，这是什么？相互的功用之间是一个配搭的。所以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我们需要有配搭的原则的。我们是需要别人的那个恩赐的。没有哪一个恩赐你觉得你可以单独存在，你可以单独来运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恩赐的运用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这种相互依赖的感觉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我们不仅依靠主，我们也需要我们的弟兄和姊妹，需要别人的功用上面的所能够行使的那个功能啊。如果没有了那个功能，那么教会就有缺陷。所以我们今天在一起聚会，我们在这里一同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来学习来服侍我们的主。我们一个感觉，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是可以被轻看的，也没有一个弟兄姊妹的恩赐是不重要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一个感觉，少了那个我们就不完全，所以我们有这种相互依赖的这种的感觉，这个才会进入所谓基督身体的这个感觉啊。所以今天主把这个恩赐赏赐下来，但是在这个恩赐的赏赐下来的时候呢，有几个恩赐呢是比较特别的啊。我们所谓的特别呢，是因为为着基督身体的建立，神需要这一种的功能啊。但是并不是说这些人有什么特别啊。我想弟兄姊妹，我必须把它分开来看啊。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我们只有一位父亲，我们都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面。但是呢，在功用上面来讲的时候呢，有的人神给他有特别的功用啊，那么这个是需要得到我们的尊重啊。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主这个带领神的百姓往前去的时候，每一个时代都出现了一些特别的一些 ministry 啊。这些 ministry 呢，他们的功用比较大，他们影响弟兄姊妹比较多啊。那是因为主给他的功用比较大啊。但就的人来讲，我们还是弟兄，是吧？还是弟兄姊妹，所以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地位啊，也不需要一个特别的一个衔头和称呼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在圣经里面，时代给我们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指引啊。所以呢，这里有四班人啊，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上次我们也略略的已经解释过这四类不同的功用啊。那么我们再说啊。圣经中有这些名称，但是这些名称不是一个 title 啊，这也不是一个地位，这是一个 function， 是一个功用啊。所以神把使徒的功用加在一个人身上，那么神就把这个人赐给教会啊。所以这个人神是把这个使徒那么赐给教会，那么就是他在教会里可以尽这方面的功用啊。那么把一个人变成先知，那么赐给教会啊，那么他就在教会里行使先知的功能。 那把一个人传福音的，那么赐给教会，那么就是传福音的这个恩赐。哎，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有的人很的确很奇妙，比方说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啊，有时候那个道啊讲的也不见得什么高明啊，但是那就很多人得救。甚至我还看见有的人乱讲啊，他也有人得救啊，你讲的很有条理，那个很清楚，他也没什么人得救，所以这是恩赐的问题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信服，这是神给的恩赐的问题啊。那么有的人呢是做教牧师和教，这个牧师哈，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牧养的人，在教会里做牧养和教导的工作。有的人是专门做牧养和教导的工作的。我们曾经讲过啊，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其实长老就是有牧养的恩赐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在神的家中啊，神有赐下这种四种啊特别不同的一点的一点恩赐。那么并且这些恩赐呢，一般通常被讲作是话语的执事啊，他们主要在主的话语上面呢多方面的有供应啊。神特别把神的话托给他们，他们在不同的一种情形的里面，那么来服侍。那么也有人这样的一个解释说呢，后面的传福音的教师和牧师呢，是根据于前面的使徒和先知，因为在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教会是建造在众使徒和众先知的根基上啊，所以传福音的是根据于使徒们的教训的啊，那么牧养和教导的也是根据于使徒、先知的这个恩赐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呢，我想我们应该是能够清楚的。那么他们有这些恩赐做什么呢？下面就是要成全圣徒啊。这个成全圣徒啊，它在原文的希腊文里面有一个 pros 这个字，这个字就是它有个指向啊，他们有一个目的在这里的，他们要朝这个方向往前去的。这个所谓成全圣徒啊，这个应该讲的使圣徒能够达到成熟，这个才是重要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说，哦，好了，我们这个主日讲台请一个弟兄上去讲讲，成全他啊。那么那个侍奉呢，那么我们让那个弟兄负个责任，那么成全他啊。好像我们一般来讲，我成全都是指这些外面的这个事物，其实不是，而是说啊，你要帮助弟兄姊妹在什么，在生命上慢慢的达到成熟啊，因为主所要的是成熟的。那么一个人成熟的时候，你再把他摆在那个侍奉上去的时候，他就能尽他比较完美的一个功用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这些恩赐帮助我们。那么的确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很清楚，过去有许多的弟兄们啊，他们因为从主有丰富的领受，主也是把他们当作一些恩赐赐给教会，我们的确从他们得帮助，这个是不可否认的，对不对？如果没有他们把主的话带给我们，把主的亮光带给我们，今天我们恐怕那个光景要差得很远的啊。那么但是呢，虽然他把这些带给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们，并不代表他们有一个什么特殊的地位啊，这样。那么今天呢，我们需要从这些恩赐得供应，要叫我们里面怎么样，逐渐慢慢的开始成熟。所以我们感谢主啊，经过有些特会，经过一些特别的一些聚会的一些交通，或者一些属灵的书籍，的确让弟兄姊妹们在对主的认识上面，慢慢的开始怎么样，比从前来的成熟啊。那么对教会的看法了，对主的工作的看法有了不同的一种的眼光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然后下面呢，他说什么呢？要各尽其职啊，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个在中文的圣经呢翻译的也是不够清楚，他原文说的为着那执事的工作，达比圣经写的很清楚啊 ，for the work of the ministry 啊。为着那执事，那执什么？那就是神的心意，神有一个荣耀的心意的托付啊。那么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是怎么样？为着那个执事。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因着这些有恩赐的弟兄姊妹们的服事，让弟兄姊妹明白了，今天我们的服事那是为着神的心意，为着那执事啊。不管你做什么，你在教会里面呢，你即使带领青年人、带领儿童，你心里也知道是为着那执事啊。 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说各尽其职，就是要摆他一个位置，他自己去做他自己的事啊，还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当我们大家能够共同的为着那执事的时候呢，到最后进入一个什么情况呢？就能够建立的什么基督的身体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上最大的目的还不是把事情做好，我们必须看见侍奉最大的目的是为使基督的身体出现，这个才是我们今天侍奉上面一个主要的目标啊。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多么缺少这种的认识和亮光呢？所以很多时候事情交给我们，就变成事情变成一个单独的事情，我就把这个事情给它做好啊。当然这个事情做好也是应当的，是对的啊。但是那个意义并不止于那一点点啊。即使今天呢，你是在教会里面做一点整洁工作啊，做一点好像饭食的工作，我们晓得这些侍奉里面我们都应该有这个意念，是为了什么？成全基督的身体，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才是今天侍奉最大的一个目的。所以因此呢，不在乎事情的大或小，我们曾经主日讲过啊，主又教训我们在小事上忠心。为什么你要在小事上忠心？因为你看这个小事是为着成全基督的身体的啊，那个才有意义。那不是说哎呀我这个人，哎我这个人呢没什么恩赐啦，哎呀我是小弟兄小姊妹了，主你就给我个小事做做吧，不是这个意思啊。在小事上忠心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把它领会错了。那就说为着基督啊，为着基督的身体啊，神把这件事情虽然在人看来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在你里面来看很重要啊！你要不能轻看这个小事，你要去要去努力的，要认真的、忠心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很清楚啊，弟兄姊妹们，所有的恩赐都是为了什么？建立基督的身体。但今天我们晓得，在地上的教会和整个教会历史上给我们看见人在恩赐运用上面的错误很大。很多时候人把这个恩赐拿来建立自己的事业啊，建立自己的工作啊，弟兄姊妹们，建立自己的利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错误啊。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些恩赐也是这样，如果这个恩赐不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而这个恩赐只不过是一个单独的单向的一种的发展，这个意义不大的，意义不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看见所有的恩赐都是为着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今天在地上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恩赐上面呢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度量上的不一样，有的比较大，有的比较小，对不对？但是我们也记住一件事情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保罗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恩赐要完全没有的啊，这只不过是什么，在地上过渡时候是量给教会的一个功用就是了啊。所以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眼光，否则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一个错误的眼光啊，所以有时候在侍奉上会产生这种嫉妒嘛啊，小的嫉妒大的，小的进功用，大的也嫉妒小的啊，这个东西啊，在基督徒中间出现很多不正常的现象。我们必须看见这个是有限的，保罗告诉我们啊，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是有限的，主一回来所有的恩赐就通通结束了。你想一想看，我们进入勇士里面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先知讲道吗？啊，我们还需要这个什么传福音的吗？我们还需要人来牧养，来教导？不需要。保罗讲说等那个完全者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完全知道了，不需要人再怎么教导我们，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但是呢，我们也不应该因为这是过渡时期的，是有限的，我们就轻看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们，今天要把恩赐摆在合适的地位上啊，能够尽他当尽的功用，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看许多恩赐的运用的时候呢，我们也应当有一个很中庸的，看得合乎中道的一个看法，把这个恩赐摆在一个定位上，那个恩赐摆在他的定位上，这样的话呢，就免得我们对人呢，因为有时候敬佩过分的就变成偶像啊，崇拜过分，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大的错误啊。所以我们从以弗所书第四章，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恩赐的运用上面啊， 保罗当初就讲的是多么平衡的，多么重要的啊！那这个的确是从神的启示来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呢，在教会的侍奉的恩赐的运用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要遵循于这个原则啊。那当我们向着那执事啊，这个基督身体的执事这样的光景往前去的时候，那么要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他下面哈、啊，他讲了有三个重要的目的啊，三个重要的目的。在十三节这里说哈、啊，只等到啊，这个就包括有时间性的问题在里面。那么这个只等到也是说，神的工作是不达到目的是不罢休的了，一直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地上虽然失败，虽然软弱，但是我们仍旧怎么样奋战不休啊？要只等到神的旨意能够达到成就。虽然在地上呢，在教会历史上有好多侍奉主的人呐、啊，他们认识圣经的人，他们都知道这几个点是很难的，这是今天教会里面非常难以达到的三个目的。但是呢，即使是非常的难，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仍旧要继续往前。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啊，有一个希腊字啊，这个字呢出现过很多次，那么在这里特别也运用了三次啊。这个意思啊，用英文翻译就是 into 的意思啊，就是进入。那么我们想这个 into 就是达到三个目的啊。这三个目的呢，我们中文的圣经哈、啊，那么也没有能把它那个翻得够清楚啊。我想我们根据那个希腊原文啊的意思呢，稍微把它调整一下。他是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啊。这句话呢，应该怎么翻呢？他说呢，只等到我们哈、啊、在真道和对神儿子的丰满的认识上合一啊。这个真道呢，它的原文呢是一个信心这个字 ，pistis 啊，信心这个字。但是这个信心这个字前面有一个冠词加在上面的时候呢，所以中文就把它翻成真道啊，真道。那我们晓得哈，这个字呢，有的弟兄们告诉我们，最好是把它能翻成信仰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啊。这个信仰呢，就是包括你对神的完全的一个信心上的接受，而不是一点点啊。所以这个信仰是包括了，所以中文把它翻成真道了哈、啊，就是包括了神全部的旨意在里面啊。所以我们的信仰呢，弟兄姊妹们，不是光是信说信了耶稣罪得赦免将来上天堂啊，这个实在是太基本的一步啊，太基本的一步。因为呢，神下面还要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做工改变我们，像要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到最后呢，把我们建立成为基督的身体啊。那么弟兄姊妹们，神的心意啊，这个我们信仰这个范围是一个完全的，所以他加一个冠词在上面，包括了全部的信仰啊。那么就是凡神所要建立的，神所要做的，弟兄姊妹们，都是我们在、信心的范围里面所要接受的啊。所以这个在信仰上面啊，所以你看看今天呢，光在这个点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中间这个差距就非常的大啊，在真道的认识上面，那么要达到合一何等不容易。那么然后呢，对神儿子丰满的认识上面，他这里哈、啊、有一个 epignosis 这个字哈、啊、这个字呢，弟兄姊妹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保罗祷告里面就翻作什么真知道、这个真知道呢，它原文呢，那个真知道原文就是完丰满的知道，不是一点点的知道，是一个 full knowledge 啊，是一个全面的。所以对基督不是一点点。我们晓得哈、啊，今天在地上哈、啊，教会的有一个分裂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只不过是持守真理的一部分，有的人呢觉得呢因信称义很重要，所以他就因信称义了，对吧？他就重视这个点。有的人觉得说受浸很重要，所以他就强调受浸。那么有的人强调说呢，这个长老智慧很重要，所以他就来个光是一个长老智慧。
其实这些呢都是真理的一部分啊。因着有许多的恩赐，他们因为在这个点上有了特别的经历，所以因此呢他们就强调这个点多，结果神的儿女们就跟着去强调这个点的时候，结果我们看见了，就因此教会就分成了许多不同的团体。每一个人，有的人到现在，有的人持守一些的经历，是吧？某些经历哇很重要啊，那么一些灵恩上的一些经历，他觉得这个经历很重要，他就持守这个经历。对，有的就变，有的是强调这个医病很重要啊，整天都是医病啊。那么有的人说这个说方言很重要，整天在那说方言啊。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在主的那个整个真理的范围的里面的。所以呢，保罗告诉我们呢，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完全的真理，在基督里面的完全的真理啊。所以在这两件事上，在信仰上和对神儿子丰满的认识上面，要能够达到合而为一啊。我们晓得，在第四章前面讲到那个一啊，那个是不能更改的七个一，对吧？在那个根基上面，神呼召我们，神也要求我们要追求这个一啊。但是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教会在地上实行上面有认识上面的一个差距，所以教会分成千百个团体啊，这是认识上面所产生的一个偏差。那么今天呢，我们需要怎样呢？努力的朝这个方向走啊，在认识上面，我们要求达到一个均衡的一个情况，不要有偏枯的一种现象啊。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在基督徒属灵的经历里面，要有意向是重要的啊。这并不代表说你有了意向你就成熟，你就完全了啊，弟兄姊妹们。但是呢，我们需要有全面的看见啊，这个是今天教会进入实际的合一所需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在教会历史上面呢，我想头一个世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受到主的教导，圣灵的带领，他们在认识上面的确是相当的完全。但以后我们晓得，在教会历史上就出现了这个突出，那个突出，这个真理突出，那个经历突出，那个工作突出，所以造成了很多不同的现象出来，对不对？那么一直等到两三百年前，我们晓得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有一段暂时的一段时间，他们的确啊，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那实在是很美丽的。但是呢，只不过短短的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下面人又开始怎么持守这个持守那个啊，甚至把一些波饼呢都把它当成的是一个什么很坚固的一种的持守啊，造成了甚至百姓中间无尽的一种分裂的情形啊，这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要晓得基督身体的这个功用啊，它能够有正常的一个发展的情况，或者对的情况的话，它必须在真道上和在神儿子丰满的认识上面同归于一啊。这也是今天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应当尽的功用所应该达到的一个目的啊。我们这样讲，我们觉得哎呀好困难呐、啊，对不对？有可能吗？有可能达到吗？但是即使不可能，我们还要朝这个方向去，因为这是神的心意。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一回来啊，这些就完全成为可能啊。但今天呢，在见证的原则里面，我们要往前，要持守这些东西啊。那么第二个点啊，不仅要有在这个真道和对神儿子丰满的认识上达到合一，并且怎么样，要第二个这个 into 哈、啊，就是要达到完全成长的人，要 full grown man 啊，要使基督的身，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达到成熟啊，不仅个人，整个教会达到成熟，是一种完满丰满的一种的成长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神的心意啊，是等着我们长大成人。我们曾经多次讲过啊，一个做父亲的人养育儿女，希望孩子们能长大成人，对不对？天上的父亲的心也是这样，所以教会必须长大成人。然后第三个点呢，不仅长大成人呢、啊，他还要怎么进入基督丰满的度量 那这是神的心意。就说呢，这个成长的人每一个部分都是基督啊，里面所有的成分都是基督。所以在以弗所书哈、啊、弟兄姊妹十三节这里给我们看见哈、啊、一个基督身体的这个建立，他要达到的三个很大的目标啊，这很重大的目标啊，这是恩赐一个很重大的任务啊啊。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但是这是主所要的，所以我们必须努力朝这个方向走啊。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也当作说是一个很抽象很玄妙的东西，因为这是神要叫我们达到目的。那么也许今天我们不能够在一种神所要的100%的情况里面达到这样的情形，但是呢，你在这个方向往前走的时候，他在逐渐的成长的过程中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那么也能够多多少少表现出基督某些方面的一些光景啊。但我们要朝这个方向走，我们能看见就是教会在主面前不断的成长啊，那个才是重要的。那么当他成长的时候呢，他下面哈、啊，我们看见从这个第十四节这里开始啊，那么到第十六节呢，下面就开始讲到一个健全的教会该有的情况怎么样啊，一个教会成为健全的。他第十四节告诉我们，他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就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不是 baby 啊，这小孩子什么是没有分辨力，是很幼稚，这里的意思是这样的啊。人家一讲什么呢，马上就相信啊，哎，人家这么稍微的这么说一下子，哎呀，马上就跟着就走了啊，没有分辨力是吧。所以你看看今天在神的百姓中间真正能有分辨力的人好像似乎也不是很多啊。就证明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属灵光景的一种的幼嫩啊。那么如果是小孩子这样的光景的话呢，你就很容易中了人的诡计。这里会用什么？会人的诡计呢？我们晓得撒旦做工也借着人呢 啊这个人的诡计是天性上的一种的败坏。你看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人侍奉主啊，按理讲侍奉主的人呢、啊、这个都应该是这个里面是很纯正的，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呢，你会看见很多人侍奉主心不单纯啊，哎，他为着工作的利益，为着某种情况啊，哎，结果使了很多诡诈的手段出来了。所以我们讲过 Sparks 听有一句话说啊，告诉我们说，在属灵最高的境界那里，你还看见地狱啊。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相信我们这个人的光景啊。这个人有一点点的私心出来的时候呢，有很多时候那个作为上面就出现了一些诡异的现象。这个诡计啊，它是这种圣经原文也讲的意思，就是一种险恶的一种手段啊，有时候铤而走险啊。那么为着你看看这个人忘记了是侍奉主了啊，变成为着自己的团体利益、工作利益去了。所以你如果是小孩子，你就很容易就上当了，对不对？然后下面讲的欺骗的法术，就是很狡猾的啊。我想今天我们作为人，我们都懂得什么是狡猾啊。这个人要狡猾起来的时候，那真的是可怕的啊，非常可怕。那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呢？我们想这不是神当初造人在里面，对不对？是撒旦在里面，因为仇敌狡猾，所以撒旦的性质进到人的人里面，而进到神的工作里面。然后呢又产生什么呢？就产生了一种的错误啊，这个欺骗的法术啊。那么这个产生一种的错误，这个错误呢啊，在达比圣经里面呢，它有一个翻译叫做什么呢？它叫做 unprincipled cunning， 就说呢一种呢无原则的一种巧计。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我们要跟着属灵的原则走的。所以你要看看有些话出来到底有没有意义的，有些东西根本没有意义的，对不对啊？你讲的玄玄妙妙的这些东西啊，奇奇怪怪的东西啊，根本跟圣经的原则就不相合的，对不对？哎，很多基督徒啊，他不敢这个，他只觉得哦，那个表面上的情况很好，所以就跟着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常常讲侍奉要跟着原则走， 一个侍奉主的人一定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从哪里来呢？乃是从神的话语来的。神的话语所讲到的是神的心意啊，所以那些没有原则的东西不能随便接受。那么这个只有什么，你长大成人了，你有分辨力。如果你是小孩子，你就很难。那么这里下面啊，他就说呢，这个有这个什么，被一切异教之风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啊。那么这个翻译呢，在原文上也意义也不是这样。这个异教呢，它原文是 teaching， 是教训，各种教训之风。哇，今天你要提起这个的话，基督教里面这个教训之风可是不得了，整天都在吹啊，今天这个教训，明天那个教训啊，吹来吹去啊。那神的儿女们就是跟着这些教训走啊，这样教大家这样走，跟着这样教就那样走啊。然后呢，就随从怎么样，各样的异端。这里的异端呢，原文它的意思是那个有组织有系统的一个东西啊，这还不是指的今天我们所讲的那些基督教的这些异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这些异端固然是很大的错误啊，今天就是在我们所认为我们是一个正统的教会的情况里面，也有很多很多这种错误的一些教训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们需要主怜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当一个教会呢，它能够达到一个成熟的情况的时候呢，它有一个什么完全的心智，在心智上面它不是小孩子，它的思想是有分辨力啊，它是分辨力。当然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个成熟的心思也告诉我们，这不是一种什么，不是一种的固执啊，不是我们自己坚固的一些持守什么东西，也不是。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乃是什么，乃是一个像基督一样的一种完全的一种心思。好，这是呢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啊，当一个教会在健全的情况中的时候，它应该有的情形。第二个呢，他就告诉我们有完全的爱。在圣经里面呢，这句话也常常是被误用的，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啊。这个有很多基督徒说弟兄啊，我因为爱你啊，所以呢我要把真话告诉你啊，因为圣经讲嘛，爱心中说诚实话嘛，对不对？结果呢那个话出来就像刀一样的厉害啊，结果一刀呢就把人杀死了啊。你这个爱心呢并没有达到一个爱心的果效，对不对？所以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原文的意思不是这个啊，他原文的意思说什么呢啊，英文是的 holding the truth in love 啊，就说你在爱的里面呢，你要怎么样，要持守真理，就是你不是糊涂的爱，不随随便便的爱。今天我们有的时候讲爱讲过头了啊，我们那个包容啊，那个主耶稣度量都没那么大，主都不能包容的，我们通通给他包容进来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爱心常常是糊涂的啊。弟兄姊妹们，爱里面也有真理，真理做内容的啊，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搞清楚啊，你要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你的爱心摆上去才用处。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弟兄姊妹，爱是很重要的，但是爱是受真理的约束的，一定要有真理在其中，那个爱才有价值的啊。所以这个是今天教会生活里面很重要的。我们晓得爱就是不伤人的，对不对？那么真实呢，就是没有虚伪没有扭曲的东西啊，真真实实，这个在侍奉上是很重要的原则啊。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要爱心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啊，弟兄姊妹，很多基督徒的爱心帮助人家是不顾真理的啊，有的时候变成我们的人情啊，变成我们自己的人情的东西去了。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大的错误啊。所以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弟兄姊妹，在爱中要持守真理啊，有真理在其中，这个爱才是真正是出于神的爱，这教会侍奉上面所需要。那不仅这样啊，他下面讲的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么他说呢，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啊，便叫基督身体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啊。这个凡事长进呢，连于元首基督啊，他这句话的意思呢，可以这样说，因着长大成人 知道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与主有关联的啊，在教会里每一件事情都与主有关联的，并且呢在每一件事情上面让基督做头，因此怎么样，这个侍奉就满了膏油啊。我再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能长大成人，因为你教会是个成长大成人现象是什么呢，每一件事情都跟主有关联，教会中没有一件事情跟主没有关系的啊。那么然后怎么样，在这些事情上让主做头，结果呢我们这个侍奉中就是满了膏油。你看啊，今天在实际的侍奉上面呢，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并没有觉得这件事情跟主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自己做就可以了，对不对？不需要麻烦主了，这么小事情要麻烦主干嘛？不，弟兄姊妹，在最小的事上我们都要跟主连在一起，并且在这事情怎么样让学习让主做首位，这样的话怎么样呢，你的那个服侍里面就有膏油。一缺少膏油啊，有个什么现象呢，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做的里面就心烦意乱啊，我们就会有埋怨啊，我们甚至出现一些不正常的情形。这个呢弟兄姊妹，在生活中我们要学习。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巴信弟兄的这个见证啊，巴信弟兄是每一件事情就连于主的，他前天去理发店理发他都要问问主的啊，一进了理发店第一件事情呢先跪下来祷告，这个理发师都奇怪，那么理这个什么人呢到这里来，祷告完才坐在椅子上，因为他要每一件事情都连于基督，你知道吧，让基督做首位，我这个头发也都要学习让基督做首位。你说这个太麻烦了吧，理个发哪有这么麻烦呢，我们有几个弟兄姊妹进理发店去理发的时候有这种意念的呢，对不对？我们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哎，你告诉他怎么样怎么理啊，让他帮你理，理的对了你就很高兴，理不对了你心里不高兴的。我们的弟兄不是这样的，他连这件小事情他都要跟主连在一起，所以呢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他在理发的事上真的蛮有膏油啊。你说理发要什么膏油，对不对？哎，你一个真正认识主人是这样，这个是生活上的操练。那么到了侍奉上面来去的话呢，弟兄姊妹你就更知道怎么样尊重主啊。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面，这是什么，这叫做成人的现象，是长大成人的现象。然后下面他就是摆这个叫靠着他啊联络的合适啊，全身都靠着他联络的合适。弟兄姊妹，这也是今天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有很多时候你忽略这些话的时候呢，我们会犯很大的错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切都是根据他做联络，也告诉我们肢体之间相互之间联络的关系是谁，是基督啊。我们不是人的感情，我们不是大家谈得来的共同的秩序联系在一起。弟兄姊妹们，必须是让基督在我们中间成为联络。那么这也就告诉我们，在教会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站在这个地位上面啊。今天你不说哦，这个教会是我把它联络起来，你是谁呀？ 啊弟兄姊妹们，你有什么本事啊？如果联络在你身上的话呢，那我们要赶快跑啊，这个不是教会，对不对？连在你身上。但是我们看见教会里面的确有这样的，很多时候一个弟兄恩赐很大的时候呢，所有的和侍奉公用都连在他一个人身上啊。你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太多了，今天地上。这就是什么犯了这个错误啊，我们忘记了这个全身都是靠他联络的合适。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些属灵的意念我们要牢记在心的，在侍奉的运用上面的时候，你要求主光照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啊。然后因为联络在靠他联络的合适，然后怎么样，下面才什么百节各按各职啊。这里百节各按各职，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说呢是借的一些供应的节来把它连在一起，就像我们身体上面呢，我们有关节啊，这个节就是关节啊。你身体上面这些关节很重要，这是支撑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在教会里面，有的弟兄们，弟兄姊妹的侍奉像关节一样，它可以供应，因为供应的缘故，就把什么把神的百姓连在一起啊。我们的确感谢主，在今天教会里面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尽这个功用啊。因为他在那里服侍，就连把很多弟兄姊妹们的功用连起来了，对不对？ 啊，这个靠的是什么？这个关节的供应。所以也有弟兄们就讲说，在今天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有联络的筋供应的节啊，有的人可以有供应，属灵上有供应，有的人会联系人啊。那么这两种的功用都是需要。那这里呢提到，特别提到这个供应的关节，这个、关节很重要啊。然后呢他就说哈，这个照着个体的功用，这个照着个体的功用呢彼此相助啊。这就告诉我们说呢，每一个肢体都有不同的度量，然后但是呢需要怎么样，相互之间的配搭啊，这个彼此相助它原文就是配搭，所以在教会侍奉上这个配搭是重要的原则啊，我们需要跟别人配搭啊，你没有哪一个恩赐大到一个地方不需要别人啊。那么我刚刚已经讲了，恩赐不能单独存在，所有的功用都是相互之间的，这个才美丽啊。所以在教会侍奉上呢，没有同工了，没有人跟你配搭了，那你就非常的危险啊，非常危险。所以呢我们要遵照身体的原则，要看见这个相互配搭的原则，然后怎么样，然后叫身体渐渐增长。哇，这个圣经有些话我们只是仔细的读啊，他没有说呢身体就快速增长，就立刻增长，圣经没有这个字啊。圣经讲的什么渐渐增长，渐渐，什么叫渐渐增长，就说呢教会这个增长是生命的。哎，我们今天呢就是觉得哦，这个聚会呢三天两夜它都变成了几千人，哇，我们说这个聚会增长的很快，那个是虚假的东西，弟兄姊妹们，那个并不是真正的增长啊，真正的增长那是我们相互在一起配搭服侍，生命在我们里面慢慢逐渐的丰富啊。所以这个渐渐长大，这个渐渐是属灵生命增长的一个原则啊。我们绝不要有一个思想希望用什么快速的方法啊，那么使教会快快的增长。你知道今天做这种梦的人很多啊，很多侍奉组的人都有这个心思，想怎么整天在那想怎么样，这个要它快啊，要它大，就是这样啊。结果呢下面就是变得难处，并且我们要抓住圣经的原则，这里讲到什么是渐渐什么长大啊，不是什么，不是加大，不是把它加起来加大，是长大，这个才是身体啊。那么下面最后呢就讲到什么，在爱中建立自己啊。那我们要知道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呢，爱是支配身体的律啊，这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那个爱那就支配整个身体的律啊。那么今天我们是读以弗所书了，我们没有能够讲到哥林多前书，那个律很宝贵啊，是吧？你看爱是什么，第一句话是什么？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赐。光这第一个点就都不容易，对不对啊？我们看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啊，这个爱中间能够使身体能够怎么样，快慢慢渐渐的长大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哈，这个基督身体的长大要受爱的这个律的这个支配啊。好，我想我们呢到了这里啊，我们应该对于神在地上教会的建造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整个一个图画，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把这些光当作道理来看的，这是今天主在地上教会中一个重大的托付啊，这是我们侍奉所要努力的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啊。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啊，那么神借着使徒保罗呢把他在勇士里面的心意啊，那么拉到地上教会建造的时候，我们说需要明白的一些的真理，一些属灵的原则都摆在其中。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样我们看来第四章，我想再稍微简单重复一下，我们需要知道的啊，先需要知道第一个需要有基督的性格啊，第二个需要认识合一，第三个知道恩赐的运用啊，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恩赐他所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标是什么啊，然后神给我们看见了他对教会的一个寄望啊。那么我们看见当教会能达到这样光景的时候， 他能有没有比较完美的表现。所以今天呢，我想这些都作为衡量，我们看看我们教会的光景是不是能够有更多成熟的表现呢，那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的侍奉上到底我们在哪些点上有残缺了，对不对？如果能有长进，我们为这个感谢主，但是要继续的努力。好，我想今天早晨呢，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有简短的祷告，好不好？简短祷告。
主，你是教会的元首，你是亲自建造教会的那一位，是吧？我们愿意都服在你元首的权下，让你自由的调度。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学习在你手中尽我们当尽的功用，在爱中持守你的真理，在基督所启示的蓝图中让你的教会能够得到建立。主啊，不是我们能够建立你的教会，乃是主你借着我们，主啊，愿意顺服你，你就在那里叫教会渐渐的增长，在你的爱中，是在你的供应中，在你所赐的各样的恩赐中，主啊，愿你这个图画真是刻画在我们的心板上，主啊，让我们看见在时间中你的教会当有的见证，好叫基督你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能够在时间中有他当有的彰显。主啊，愿你借着你的圣灵，借着你的圣灵成就在你的教会中。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主，我们求你借着真理的圣灵引我们进入这些时间。主啊，当我们在这里稍微有一点点的解释，但愿这些话语成为日后我们在你面前服侍的亮光。特别当我们进入侍奉的时候，主啊，你用清楚明亮的话引导我们，主啊，好像我们能够向着标杆，能够荣耀你的自己，见证你的自己。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好，你在这儿。
人的性格也渐渐成为了三个原则。这个性格，后面的性格，这个性格，这个性格。